报告一下，后世立马受对现今中国文坛的启发。那在他演讲之前呢，我先对丁老师这个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丁老师是圣托马斯大学新闻学系获得学士学位。他在圣托马斯大学东方文化与宗教学系获得硕士学位。因为在罗马波罗大学获得传教学的硕士学位，现在正在读这个传教学的博士学位。他也曾在佛人大学任过讲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传教学完了，我们神父了修女的专利哈，现在又来搞这个传教学。我们在这个今年立马就去世400周年，看到立马就神父的翻译他的复传工作的话，这是一个对我们今天有很特别的意义。我们非常感谢金老师给我们从复传学的角度来讲来介绍这个立马度神父。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金老师做演讲。他们在见后面的荧光幕。然后我要做的报告是关于这个马的精神光教下透视立马窦对记忆中国服传的启发。我在上海这个高校每个礼拜都会做一个英语沙龙的讲座。那一次呢，我也用这个主题，就是立马窦和徐光启的友谊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启发。那么我开始就问学生们，他们知不知道徐家汇最突出的是什么？他的由这个名字的由来是什么？那么很多人都说啊，徐家汇就是一个商业的地方啊，去做 shopping 啊，消遣的地方啊。那么后来才有很多人都不知道，那么后来才有人提到他是因为徐光启的关系，徐光启后代聚集的地方。那么我也问他们因为有学生从北方来，从北京来啊，他们就知道在北京啊有些地标啊，我们经过建国门啊二环的时候啊，看到啊有一个古天文台啊，一直以来啊几十年啊，问他们有没有注意到，有很多也没有注意到啊，因为现在这些大城市有很多啊，什么大剧院啊，鸟巢啊，那么就没有太注意这个古天文台。但是呢，这个呢是当时呢也是立马窦，本来就叫立马窦的同僚哈，汤耀旺啊、南怀仁他们主管的一个天文台。那么昨天呢我们也提到哈，在全世界都庆祝这个千禧年哈，2000年的时候呢，中国呢也盖了一个戏剧场，那戏剧场中央呢有个博物馆。那么有一个壁画啊，就是讲中国5000年的历史。那么里面呢也特别有一个我们在中国历史里面光辉的一页，就是关于立马窦他们这些传教士来华传教。跟我讲这个呢，就是很多外教的人都不知道这些事情，这些都是跟我们内教非常有渊源的事情，在我们中国的历史里面。那么后来我发觉学生都非常有兴趣，对这些话题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有平台跟他们讲关于文化的东西，关于信仰的东西。那么现在400年后的今天，我们问那么这个经验立马窦徐光启的经验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启发呢？前两天讲了很多哈，讲一下我自己的感觉哈，就是我觉得他有几个重点。第一点，他昨天我们提到哈，他是非常作为一个人啊，个人是非常重友谊的，所以他第一本在中国写的书就是中文的书就是《交友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写。那么另外，他是一个
非常有学问的，是一个文艺复兴时代的一个产品，一个学姐。那么他是代表这种他的思想比较前卫啊，代表一种进步，非常学问。从某个角度来说，他甚至会比当时教会的一些想法更加进步。那么他是有一种与人打成一片的精神，这个与人打成一片呢，我觉得就是今天早上王老师所说的，就在什么人中做什么人，就是也是一种懂得聆听，懂得看啊，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刚才我们也提到哈，他穿了开始的，他穿了和尚的服装，后来穿儒服。但是我觉得最重点呢，不是说他怎么做了什么，而且他是其实是听了当时跟他一起的啊，李志超啊，那些中国人啊的意见，然后才转为穿那个西大夫的服装。虽然他是，我觉得这边他这种精神是由于他愿意懂得去聆听。那么有这个原因哈，他尊重，但是他还有一个，这就是他尊重当地的文化。虽然很多时候会有矛盾啊。说我们知道哈，黑子教的教育里面呢，我们知道人身上有罪的因素，因为呢人的文化呢有它的缺点，但是呢他以他的眼光，他可以克服这些，超越这些困难，这些矛盾。那么在历史里面我们知道哈，因为有遗症啊，那么从表面上啊，他的这种传教方式吧，就是一个失败。但是呢，也从福音的见证来说，它是好像一粒种子一样埋在地上，有一天它会结来的。那我们今天我要讲的话题是关于凡尔啊，当然凡尔的开始啊的我之前不想很详细的讲关于法律精神，但是呢我想讲几点跟我们今天关于服传这个话题有关的。那么当时法律七十年代上世纪六十年代法律的状态的原因，就是由于人类世界文明的发生危机，大西方的部分变迁。那么法律的精神就是要说要让我们教会走在一起，我们要怎么面向世界，给教会指定一个方向，会比如说有很多其他的不同的民族啊，有其他宗教、其他文化，我们为宗教对话和文化交谈定调。我刚才提到嘛，我就是略略提一下哈，凡尔是文献，凡尔有四份的宪章，九份的法令，三份的宣言。那么凡尔的文献呢，教会的文献都讲关于一些教义的东西啊，关于法则啊，关于护灵方面的东西。那么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教会的宪章啊，宪章是比较庄严的 constitution 啊，就是讲出教会的本质。啊，我们也今天也可以温习一下一些拉丁语，因为现在好像重新也流行这个拉丁语哈，很多年轻人就学几句拉丁语。那么这些文献呢，都是用短短的可能两个字，但是可以表达整个文献的精神哈。我就是用这个文献前面的两个字，比如说教会的宪章，它说 Lumen Gentium，Lumen 是光啊。就是世界之光啊，教会本质，我们的成为世界之光啊，这是我们的使命。那么从教会学的角度呢，讲这个教会的本质呢，就昨天也提到一点了，就是从我们以往的教会的看法哈，好像一个很长期的，好像一个金字塔的啊，一个牧羊人啊，羊群的关系。我们今天所讲的教会呢， 就是传教所强调的在这个现象里面强调的就是耶稣说哪里有两个三个因我的名字聚在一起，我就在他们中间。这教会的本质呢也是一个天主的民族。那么另外一点呢，教会本质是一个共融合一的教会。共融合一这方面呢，所以我觉得今天也这两天也提到很多哈。这个共融合一，比如说哈，就是在外我们的有一个 collegiality， 是一个为什么要教宗要任命组长？其实不是教宗啊，是教宗带领的团队，教会这个共融合一的一个团队，那么所以主教团，所以有主教团，所以有教宗跟主教们一起去任命一个新的主教，这是从这个教会的本质，我们去理解这个东西。那么再下来，我们讲关于传教啊，服传，这个教会传教法令叫 agentes 就是那个。保罗所说的Gentile 那个外邦人啊，人们就是 people 啊，我们这个要上教会要上万民传福音，就是要是针对那些不认识基督的人。那么这个文献里面所强调的就是要我们说 inculturation， 有很多翻译的方法，inculturation 就是本会化，在台湾说的本会化、本地化、本土化，就是更好的应该说怎么去融入当地的文化，最典范的，我觉得这个融入 inculturation 融入天主的当地的文化，就是当圣言取了肉躯成为血肉的时候，进入一个以色列民族的文化成为一个犹太人，这个就是一个 inculturation 能力。那么我们也提到那个在普传方面呢，我们要发展地方教会。教会是一个普世的教会，但是同时呢，每一个地方呢都应该发展它应有的、特有的文化和这个教会的特色。那么另外一个文献所讲的就是对非基督徒宗教的态度宣言，圣文讲的是一个态度。那么可能刚才讲到长期弱势啊，其实在西方，因为几乎在上个世纪好一段时间，西方其实教会都可以说，我们可以这样说是蛮长期的，因为整个欧洲已经是信仰基督的，那么当时可能他们还关键是保甚至保罗的时代哈，那么天主教徒，我们的基督徒啊是一个小羊群，但是后来整个欧洲都变得信仰了基督。那么，但是现在我们面对很多其他宗教、其他文化。那么 ，Northern Ideas 就是讲在现今的时代，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呢？我们要尊重其他的文化，尊重每一个人啊，他都是天主的肖像。每一个人有他的尊严，所以呢，我们对其他的跟其他的文化、其他的宗教要采取一个对话的态度。那这个大概上就是我提了一下那个凡尔给我们一个这样的一个定调。那么关于服传这方面呢，所以我们为什么说立马到那么了不起呢？其实他当时因为当时的时代的背景教会也是当时的他们去这些宣教士去南美洲啊，去亚洲啊，去菲律宾啊，日本啊，来到中国。那么当时教会的思想是这句话，是 extra ecclesia nulla salus， 就是教会以外没有救恩的。那么当然现在当然另外一点呢，利玛窦呢也是跟他的脚下保持着一种非常的大的默契啊，但是瓦利亚诺跟他是同样的有这种精神的，觉得可以好像他们 提前呢啊了解到哈、啊，现在我们法律所讲的，就是如果一个人按照他的良知去生活的话，他也可以得到这个救恩。怎么得到这个救恩呢？啊，在法律的文章里面有讲啊，天主知道嘛，天主是奥秘，以天主的途径啊，他们得到救恩。但是教会所讲的是，一切美好的事情都是归于天主的啊，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他们可能不知道，但是呢，他们是可以得到救恩的。那么换句话说，那么我们问，那么就是我们是不用服传呢？如果其他的文化其他的信仰的人都可以得救的话，但是那个从教会的文献里面有一个发展啊，从教义上有一个发展。那么关于服传方面呢，保禄六世呢，写了一个劝谕，然后呢，当中若望保禄二世呢，也出了一个空谕啊，我不晓得你们叫劝谕和空谕有什么区别？那中文就比较简单了，因为的确可以理解啊，那外文那时候是 apostolic exhortation 啊，就是 encyclical 啊，那么。长期比较是通语，通语呢一般呢是比较长的，比较有权威的，也讲到这个教义方面的发展啊。那么这个保禄六世呢，其实呢也提过啊，就是那个教会啊，在现今啊教会好像跟文化有这么个程度的错觉呢、啊，是我们的一个创伤。那么，我主要今天想讲的是关于这个Redemptorist Mission 是使命，也是 Mission 是救主的使命。基督的使命是什么？这个是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写的。是有关福传的，综合了教会的思想，他都写了一个通谕，救主的使命通谕。那么里面有三点呢，特别我想跟大家提一下的。第一个，他也强调这个 agentis， 就是向万民传福音，就是这个是永恒的，因为我们对一些不认识基督徒基督的人，我们要宣扬福音。那第二点呢是非常重要的，是教宗所讲的福音新传，或者是新福音的传播。那么这个名词呢是教宗第一次用，是教宗发明的。因为有人说为什么要叫新福音的传播呢？福音不是两千年的福音吗？那为什么是新呢？我们等一会会讲一下啊。那么或者是我们也可以想一下，在尤其是今天的话题，在中国服传啊，我们要怎么去新在哪里？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些新的模式呢？怎么去更新自己呢？那么另外一点呢，教宗也讲的另外一点也是很有新意的，他讲的就是这些现代的。Adopus， 就是那个新的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其实他是讲中途大师录的第17章里面所讲的，保禄中途去那个去希腊啊，保禄中途他明白了，他要去希腊是那个当时文化的中心，然后来他去罗马是世界的中心，政界的中心啊，那个是他的使命。那么在那个希腊的这个广场的山岗上啊，他们供奉啊这个他们所谓的这些墓碑啊，这个无名之神。然后保禄说：“你们所供奉的，你们说的无名之神，我今天让你们宣告他是谁。”那么大宗说：“那我们也要用一些新的这些希腊广场哈、啊，他说的这句话，我的理解是，用我们的说法来说， 一种新的平台，我们怎么通过一个新的平台去宣讲耶稣的福音？这个是张工讲的话啊，这个文献里面的重要的精神。所以呢，第一点啊，他讲到这个向万民传福音啊，建立会向这个基督非基督徒传福音。那么他说到教会的使命就是福传马可福音啊十六章里面说啊，你们往普天上去，向一切的受教物传福音啊。他也在福音里面说到 ，Go make disciples 啊，其实说不单只是宣讲的福音啊，被宣传的人就是一个被动的，他们也要成为门徒，成为耶稣的门徒。耶稣的门徒是什么？他们也有他们的使命，所以接受了福音的人，他也会延续下去啊，不息的一级一级，他们也成为基督的门徒，一级这样传下去。那么刚才提过哈，因为现在新的世界充满危机啊、矛盾啊、不安啊，我们很多时候有很多学说啊，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什么是道德，什么不道德，有很多疑惑。甚至有人说哈，现代的人的文化是一种这个黑夜的文化。那么假如说福音啊，福传呢是福传啊，是有一种急迫性。不单是我们要服传，而且是有一种急迫性，我们要立刻去传，不然呢我们失去这个机会。那么他提到哈，心在于哪里呢？心在于这个列神这个方式的心，我们用什么模式，什么新的方式，用什么的表达哈，怎么去表达，用什么语言哈，让人家能够能够了解的表达，新的表达。那么很重要一点，他说传统来说吧，我们一般来说服传的有些国家，比如欧洲国家，他们这些是被派遣出去的那些传教士，比如说中国啊，这些是接受这些传教士的地方，但是今天不是这样子。今天其实以前本来是基督教的国家，欧洲的国家，他们很多一定要重新呢成为被服传的对象，所以这些地方要需要重新的服传。基督徒呢，他们很多也失去了，基督也不进堂啊什么的，那么也失去了福音精神，所以呢他们也要重新被福音化。意思是说，所以这个福音宣传呢，其实就很广义的，就是我们教会，我们天主教啊，我们也要检讨一下，我们怎么每一个基督徒啊，去革新自己、更新自己，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啊。那么，所以我们今天也思考一下，我们应该怎么去更新我们自己。有在关于中国的情况啊，有不同的数字，关于基督徒的人数啊，有一些比较乐观的估计，还是比较人数还是比较小一点，但是在香港的数字就是说，研究中心这边研究中心所讲的，就是从那个改革开放以后啊，信教有个成长，那么但是到现在呢，好像过去十几年好像停留在一个平原的一个增长，就是说停留了下来，等于是没有增长。那么但是基本上呢，还是继续的在增长。那么所以我们也有讨论一下，检讨一下我们信教怎么去更新自己。那么教宗在这个福音经传里面所提到的，就是有几点，我现在这里列了出来了。他说要从宣讲天主爱开始。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教友，我们可以反省一下，在我们生命之中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什么时候体验了 天主对我们的爱，跟天主对我们的眷顾。然后以这个爱作为基础的，因为天主是爱，你要见证这个爱的，然后要走向一些受苦的人，表达出一种无条件的爱。那个福传呢，基督教生活呢是以福音为中心的，那么真正去建立一个团体，从这个团体呢有一份父爱，其他人们认出你是基督徒，是一个喜乐的团体。而且呢福传呢需要那个神修啊，他当中提到呢我们全家的古堡啊，不单是来是他的梦想，他的理想是来中国福传的方克萨维瑞，而是也是那个小德拉，他是一个末观的一个圣人，那么他没有走修院，他都提醒我们嘛，福传的工作是需要精神的，需要神修的，需要祈祷的。比如说耶稣在白天的时候虽然讲，但是在晚上他是跟天父有这份关系的。这个祈祷跟天父的关系，我们小峰提到哈，初期的我们看看初期的教会，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启发。他提到一点，有很多神恩的团体，现在我们不需要，比如说哈，基督教有很多团体啊，那天主教我们有很多今天有很多神恩的团体。教会的运动，那么他说了这句话，他就说，在这个Redemptive Mission 啊，英文叫什么？他说教会的运动，这是神圣的团体，象征着天主真正的恩宠啊，天主圣神给予我们啊今天的恩宠。这个。关于这个福音宣传各方面哈，大家也提到哈，我们要有一些新的我们要发掘一些新的一些阿拉伯包括哈，就是这些福传的平台，新的平台，比如说通过和平啊，通过公益啊，通过传媒啊，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利用的一些平台啊，比如说关于和平啊。一级教会啊，他都跟我保罗二世哈、啊，当有九幺幺事件发生的时候，有人讲到是文化的冲突啊，宗教的冲突，他们就站出来哈、啊，邀请所有的全世界的宗教都在这里受，他说不是这个，不是宗教，不是文化的冲突，而是我们要为和平祈祷。所以在今天这个中国，我觉得。有在某一些话题上，中国也是讲和平的，讲那个比如说关于哈、今天讲的韩国啊、新疆的局势啊，那么其实昨天也提到，我们要找很多共同的价值观啊，我们觉得是一些普世的价值观，这是共同的价值观，什么哪怕马尼拉跟中国政府是一致的，关于和平这方面。那么关于工业的事业方面呢，其实我们教会呢也有很多所谓非政府组织啊，去做一些服务啊，做一些工作啊，其实都是一些好的平台啊，教会可以上非基督徒嘛去做这方面的服务。我们今天是讲利玛窦啊，就是。按照这个文献的精神啊，按照法案的精神，我们可以这样子说哈、啊，利玛窦他所做到的就是，他通过他的知识、人文科学这样的一个平台，他去宣讲了耶稣基督降生成人，就是与人打成一片啊，这个福音啊，他做出了这个见证。我们应该说哈、啊，他并没有跟很多批评他的人说哈、啊，他没有把全本的福音把十字架拿出来啊。但是我觉得不是的啊，他是 先见证，先生活，后宣讲。他当时采取的是一个我们外说哈 ，model suave 是一个柔性的服权方式啊。那么当时哈、啊、在教会里面哈、啊，甚至在他自己的耶稣会内哈、啊，或者跟其他的修会啊的传教方式好像有所不同，或者甚至有冲突嘛、啊。其实他强调可能是一种直接的服权方式啊，反正南美洲啊、在菲律宾啊，直接的拿出就是一样。那么，但是，他是既针对啊，跟基督教是上层社会的交谈，但是同时他也针对老百姓的。我觉得这两方面是一种互补啊，而不是对立的。那么他这样的体现呢？有一个历史学家哈、啊，他说，当时教会呢，可能因为教会本身有一不同的做法，所以没有大家协调好，所以呢，这个导致教会当时不成失败的原因。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明白到哈，那个是不是对立的，我们也需要向老百姓哈、啊、去直接服传，但是我们也要从社会的高层啊，从跟知识分子啊去传福音，这个这样我们就会体现一个一种多元化的教会。那我最后想讲的就是，刚才提到哈、啊，当中强调的这些平行图的团体啊。这些神圣团体是天主圣神给予今天教会的一个礼物。那么这些培训的团体是以生活作为中心哈、啊。那我也讲一讲我自己本身的经验，我本来不是跟很多的中国人都一样，不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长大。但是呢，由于我认识了一群人，他们跟我福音啊，使我。感觉到哈，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一个超型的家庭。那么后来我也成为一个基督徒。那么其实他们的生活就是一种，就是面上哈，就是一个非基督的社会的一种交谈。他们生活的是一种神授的精神哈。那当中哈，在这个新世纪起源的文献里面也说了，今天的神兽，第三个千年的神兽是一个共荣的神兽，是一个共荣的教会。而且呢，我们需要一个，哪怕服权也需要一个神兽。昨天罗德布说哈、啊，他们耶稣会呢要去旅游，去一些新的地方啊，也受到一些误解，是因为。他们好像喜欢旅游嘛，但是其实不是的，就是在背后因为有一个精神，什么精神呢？就是你愿意去一些其他人不愿意去的地方，你愿意去那些，就好像耶稣一样，耶稣在我们的神秀，就是我们也达到这个一个共荣的社会，共荣的教会。我们的目标是合一的，但是呢，我们需要一个精神，这个精神呢就是十字架上的耶稣。他说啊，为什么哈、啊？我的天主，你为什么抛弃我？这两天很多人都说我们很糊涂，我们很多东西都搞不明白，我们有很多为什么。但是呢，如果我们明白到节点，我们有的神修是。我们的神兽，我们是就是选择这个在十字架上，说出为什么被舍弃的耶稣的话呢？我们会愿意去那些其他人不愿意去的地方，我们会去尽我们的能力去实现啊天主的那个计划。那么在过去十几年，我在上海、在北京的经验，我发觉到，我的经验也在很多年轻人的身上重演啊。我记得有一个从广东来的一个，他表哥介绍他给我们认识，他好像找到一个积极的来到北京念书哈、啊，找到一群人成为他的朋友，又归属这样。后来呢，他也邀请了他的同学啊，他不是一个教友。后来， 另外一个同学成为一个教友，后来另外一个同学呢也觉得他们这两个经常去参加一些活动啊，为什么没有邀请我啊？那么他也开始来参加一些活动，后来他也成为一个基督徒。然后来还有另外一个同学是一八一年的一个同学，他现在也在准备在新南威的时候有受洗。所以呢，我很高兴发觉到哈，我的经验也可以在很多其他人身上可以重演。所以呢，我觉得无论怎么样哈，天主对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每一个国家都有他的计划啊，我们就好好的生活出我们的本分啊，去实现天主的计划。谢谢大家。
在不同的文化中去宣讲信仰传福音，总会遇到很大的挑战和冲突啊。最早知道我们去借个教会文献哈，和立法都经历的反省啊，让他们看到，包括我们面对如何在今天我们这样的一个文化这样的一个环境中来宣讲福音。所以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就没有发问的时间啊。